刀了，这万一不小心哈，如果有人开刀，然后梦到我，然后开刀失败，那我不是惨了，被追杀。啊，这当然因果导致了哈，他会觉得哎，那个成功可能是那是那个师傅来帮忙。那幻境的部分哦，因为幻境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包括身心不调哦，身心不调的幻境都有。那见次见身，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哦。也就是当你在坐禅、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会有这些境界产生。那身心不调，可能应该各位也是有些经验。我也是讲最近一个例子，也是有一个居士，他妈妈有信佛。那也是快要往生了哈，就送到临终关怀那边哈，就过了好几天，也状况还持续，嘿，持续。后来他想说啊，那今天慢慢念佛，找人来帮忙助念一下。就念了之后，他妈妈说他看到一个人，念完之后他说看到一个人，然后在他旁边跟他讲说他还不能走。啊，他儿子就内心就起烦恼了，说、啊、会不会是哈、啊，会不会是因为请那一团来念，结果念了之后多了这一个人在旁边。好，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他妈妈看到那个境界，原因是什么？就是这边身体不调啊，身心不调会产生这种幻境。那。见次见身也是同样会有幻境。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导师另外一篇文章《美丽险恶的歧途》。那这篇文章的开始是有一个身体不自主的这种运动。好，那有人就问说，他学习这个做功产生身体震动，不自主的运动震动，那就有人问说是佛法还是外道。好，那导师就把他加以说明抉择。好，那这边约三种静立的姿势而引发哈，好，有所谓的灵指数了哈。你看它是在腋里哈，好，两手左右平举，手心向下，那专注哦，注意一下，它是专心注意到手掌接近中指处。好，那他把那个地方用一个名词叫做真迹啊，真迹。修到杂念不起，身体有产生震动，甚至还会有震动还蛮大的。那另外有这个一样室内静坐了，你看都是万缘放下，什么不想。好，那心一宁静也会产生震动。那还有就口诵六字真言，你看它一样专注在六字真言，也会引发身体的这个震动，这是立姿啊，站立情形。那还有坐姿。好，这边就约三个哈，我们就直接看佛教一般的静坐的方法。好，这边说静坐法，好，家夫哈，结家夫坐，两手相叠。好，那调息调心。好，接着杂念渐除，内心渐渐的啊宁定。在定境之前哦，这个是在入这个定境之前，身体有这种八种感觉哈。好，那八种感觉里面，其中一个就是震动。那我也听过有人哈，有这个重触哈，第四个重触，可能有人有这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重触的感觉，那我也有一个居士，他之前也是去禅修，然后被这个重触吓到了，他就是不知道，这其实只是他其中的一个过程，他吓到了，他从此以后不敢禅修，几十年不敢禅修，很可惜哈，所以研究这个从自见上面的建立还是蛮重要的。好，接着我们来看。好，那这个动的有局部、全部的哈。好，就从上面，不管你站啊，你坐了，都是怎样，杂念渐除，内心慢慢宁定， 在定之前，在定之前的这个情况会产生啊震动。那另外有这个神力的部分哦，神力，你看它有烧香啊，还有念咒等等啊，甚至有这个拳术啊，拳术。那还有这个记住的时候，不自主的跳跃起来。这个如果看过神教的都会看过了，拿剑的啦，跳舞等等。另外不只是这个神教，基督教也有不断祷告，他会精神有这个兴奋中，也会有种种现象。好，那老师，这边有把雅各就是雅各的老师，有时候蛮有意思。他把我觉得他某一点部分也蛮厉害的。你看他写了一本书，跟什么有关系的？跟神话有关系的，有没有？他写那本书，我发现他后来在《初期大圣》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蛮常用的，传说的事实。是，抱歉，事实的传说啊，事实的传说，传说是事实的传说，就是说，经典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描述，你听起来很像很不可思议，但是它的事实是什么？导师有时候会想要还原，那是怎么依什么事实来说的？譬如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这个初期大圣那边也讲过，印度的这些史料，他譬如他曾经有一句话，火神带着这个婆罗门教，就雅利安人，火神带着雅利安人从西印度走向东印度，这句话什么意思？火神哦，神哦，是神哦，带领雅利安人迁移，那这句话的意思，西方人后来解读成为什么？雅利安人从印度的西方迁徙到东方，那迁徙的过程就会怎样？砍木材了，砍森林，就是他的迁徙过程是渐渐的了，砍森林，然后焚烧，那当然你要种田焚烧田就是烧森林而来的嘛，对，就种植，然后慢慢往东移。那因为各位如果有对印度有概念的话，印度的恒河是在东边，就是比较靠近尼泊尔这边，由西向东的。可是印度的西边有一条印度河，五河流域。那个五河流域是早期什么非常非常富饶的地方。那么后来他们考古也发现，哦，那个地方好多好多那个什么废弃的古城。那个规模都相当大，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后来怎样不适合生存的，以至于雅利安人往东迁徙。可是在往东迁徙的过程，其实我们来事实上就是气候变迁嘛，那个地方沙漠化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往有水地方迁移，往恒河流域迁移。那这个迁移过程他们就用火神带领他们往东走，就是事实是气候变迁逼迫他们迁徙，传说变成火神带领。后来发现导师这个功力还蛮高的。我再举一个例子，龙宫取经有没有？龙宫取经很多人应该知道，讲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龙宫取经？龙呢，龙的宫殿里面去取到大圣经。那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有些大圣经它放在什么？对，龙祭拜龙王的这个寺院里面，那在那边看到大圣经，所以变成在龙宫取经。你看哇，这其实有时候这也是印度人的这种想象力丰富了，但是我们读起来就造成困扰。老师倒是会有时候会还原，那这边也一样，他看到旧约创世纪里有一个故事， 雅各这个他摔倒了，摔倒结果不是，他摔跤啊，摔跤结果大腿跟人家摔跤，然后大腿就受伤了，瘸了。啊，那基督教解说是他向上帝祷告，那老师解释他应该就是类似这种啊这种境界，结果摔跤了。啊，好，那这个附带提到哈，好，那这些身体上的运动其实是宗教，属于不管宗教非宗教都可以产生。那有神力引发的，好，那神力引发的，他也是热情兴奋，也就会感觉到这个力量啊，外力造成他这样的。好，所以这边这句话哈，都会照自己的宗教信仰来解说，就是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但是大家会根据他们所信仰的啊相关的部分来解释。好，那这个心力宁静的这种震动是安详的哈，宁静的。好，你看这边导师有他的看法哈，这个禅宗的有这些达摩易筋经这些拳法，这拳法怎么来的啊？好，可能是这样子哈。那静中，在静中有身体的运动化为拳术。好，所以达摩门下哈，静中身体的这个自动啊，自主运动产生有规律的，然后后人把它模仿起来哈，变成锻炼身体的拳术。好，所以这个拳法它可能跟坐禅之前的这种震动有关系。好，但是呢，在禅堂里面哈，禅堂里面这种现象通常都会立刻纠正啊。之前我们在学院也有人就是有这种动，但那动的怎样，禅师跟他纠正他都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他觉得这样好舒服哦，那边摆动觉得非常舒服哦，确实也是哈，所以为什么这种运动有些人会觉得，他动完之后他觉得身体非常感觉非常舒畅啊，但是这个是血肉之躯了哈，对，帮助你身体是对的啊，但是失去了参禅的第一义。好，那神教会认为，这种是神灵附体，神力加批啊。好，那灵指数会认为说，是他所信仰那个灵指那个微妙的元素在活动。好，那重点应该是在接下来我要说的这边哈。好，依佛教的教义来说明，身体的运动是精神集中，引发什么？昏昧维系的心境。好，我们直接看，就是它的过程之中它一定有怎样集中精神，可是这个集中精神之后会引发这个昏昧维系的心境。好，我们来看这边哈，发现地方从纷乱明了的意识，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是明了意识嘛哈，那明了意识它会力量渐薄弱，那转为似明似昧的。好，所以明了又维系的意识这时候就会震动。好，那这边的解释，我们的心理活动一般受着明了意识的节制跟指挥，就第六意识在制导。好，那我们的一些动作都靠这个第六意识制导。好，那到后来直接看这边哈，好，直接看这边哈。如果约梦境来说了哈，你看刚刚我们不是说有约这个身，在梦境，明了意识会慢慢失去制导力，这时候被压抑了哈，被压抑遗落的种种心象会伴随梦中意识起来。好，那不自主的梦境就会产生了。那当我们在这个神教的或者是修定的过程当中，散乱心第六意识平常是散乱的， 宁定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好，那心事宁定到某一种程度，明了意识的自导权会衰落，就第六意识变控制力变弱了。好，那这时候会产生恍惚的状态。好，那这个明了不断的心态会内心深处涌出种种不同的心境，也就是当你第六意识自导力衰落的时候，内心深处的这些平常不明显的心境就会跑出来，所以就这个幻境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幻境其实我们刚刚说，我刚举了一个例子，其实在那个加护病房真的也很多。所以如果有去加护病房，你会听不管医生说，不管病者，他都会说他看到什么什么啊。好，那这个也都是因为第六意识已经失去了这个自导权。好，那这边有一个语词哈。好，你看到这些好的或不好的境界啊，有时候是神圣的语言哈、声音等等，有时候是不好的啊。好，这个叫做什么？善恶循环。好，那这个善恶循环就是你过去生还有现在生的循环。的讯息，深藏在内心的善或恶念，那平常深藏在里面，那你心力第六意识强的时候，它不会显现，那心意宁定，第六意识自导权衰落了，下面的隐藏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好，那这种善恶熏花了，神教徒会以为是神力或魔力。好，那重要是恶的要放下除遣，好的也不能执着，不然还是会有副作用的。好，那从梦境而来的，梦境而来这个明了意识现起，这个梦境就会消失。那从宁定而来的引发的这种幻境，好，对以后的身心会有影响力。好，这边有一个譬喻了哈，譬如特殊节日，政府控制力放宽了，好，那民间就有种种自由活动，好，那节日一过又恢复平常，那宁定引发的心境好像什么，政府被乱匪侵入，那准许民间力量来帮忙，好，那恢复之后呢，这个不良的影响就存在了。另外这个震动，老师这边也约这个跟风有关，会动当然是风的部分。好，那这边谈震动是跟风力有关系。好，接着，那佛法修学重要是三学。好，那身心呢，身心双修大概就是定学，但是如果缺戒缺慧的话，好，它还会引生不好的定，比如未着的定还有邪定。好，那禅定修习开始身心动乱，好，身习还没有调柔，心中杂乱纷飞，之后这些杂乱慢慢凝定了，就会有所谓的速习熏花，三恶熏花就会现前了。那导师说这种境界很像什么？公园外面看到野花、野草、闲花，就忘了公园里面的好。好，好，那这边进一步说呼吸了，呼吸慢慢微细，慢慢绵密，好，这时候成就这个身清安心清安，身精进心精进。好，那这个是除了身体 感受到这种清安乐，那也会有这个力量。那这个清安其实也是相对于欲界的所谓出众，我们在欲界里面其实就这种出众，这种出众可以这样比喻了， 假设你平常都是扛着100公斤在跑，到处走，你都扛着100公斤，有一天你把那个100公斤放下来，你的身心会感到无比舒畅啊，而且你会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好，所以它是有安乐，然后有这个堪忍啊，堪忍。好，那这一篇美丽险恶的歧途哈，好，主要就是针对幻境的部分哈。好，那这个接着我们回到刚刚讲义。好，所以你看这边身心不调，还有见次见身。好，那前面这些不管幻境啊、定境、正境啊，都是宗教的事实。这些都是要相信的。好，接着我们来看对佛法的基本信念。好，那导师对于佛法哈，他虽然重于考证，那通过实地人好去理解佛法，那理解之后要抉择纯正的啊，那要抉择出纯正的，也要抛弃这些古老的方便。老师其实在蛮早了哈，老师说他的基本见解在印度之佛教就已经大致确定了。好，那老师在写印度之佛教大概是民国36年啊，那他的基本见解在说一切有部哈为主的这本书里面才把它写下来哈，这边有总共有八点哈，觉得这八点也蛮有参考价值的哈，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好，第一个，佛法是宗教，那不同于神教的，那要让佛教昌明哈，就不能走向世俗化或走向神化。那太虚大师他有 提倡这个人生佛教，他是对治什么呢？鬼的啊，因为中国人重鬼。那佛法佛教老师提出的这个人间佛教，是更避开了这个天神教啊，天化，所以这个人间佛教是非鬼化非神化的。好，接着第二点，那佛法是佛陀的正觉啊，他有说法啊，应这个当时的根基。众生的根基，还有智力啊，这个律典，好，这些都不等于佛陀的正觉。好，这边下面，佛法极其高深，基于平常，那就是人人能行的啊，能理解、能实践的，那依于人人能行、能知的来通于圣境。好，所以这个也是进一步怎样补充人间佛教，它确实是大家能知能行的。好，第三点，好，那有这些方便啊，适应的方便，但是这些方便都却可以这个让我们引导我们啊，趋向正觉的可能。那所以所有的一切方便也不能怎样，不能说全部不可变啊，也不能说都不管，好，所以就不能太过于不及啊。好，第四点，那佛陀说法立志是世俗地流部，好，所以有演变跟发展啊。那在演变跟发展，不管思想、制度、风尚，在变化过程中，啊，不能够怎样，这边。就是在当时为了适应有重点部分的特别发达啊。好，但是这些变要不能够离开怎样，不能够忽略佛法的特质。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太偏某部分会破坏整体的完整性啊，会破坏佛法的特质。好，第五个， 不说越古越真，也不同情越后越圆满啊。当然会有两边的看法。好，第六点，第六点我觉得很重要啊。好，修学佛法理论啊，跟修正嘛哈，不能偏。那不管你是重理论的，不管是重心修正的，都要表现你什么实际的事情，就对人对事来衡量。那这一点对我受益很大啊，我就是对索引行怪哈，后来其实我这本书也蛮早就翻了哈，这本书，但是我只翻那个前面的秩序，我就看到秩序而已。我当时就看奇怪，这导师的书，我们那时候有人在读嘛，哎，奇怪，这本怎么那么书名那么奇怪？我当时在连念书名都会念错哈，说一切有不什么什么什么哈，连解都解错，就拿来一翻，哎，我看一下，哎，原来这个修正，重视修正的，原来会有索引行怪的问题。好，那这个都是偏差了哈，所以一样，我们可以约这一点来判断他所表现的啊，他所说的是不是符合佛法。好，那第七点，好，导师是中国佛教徒啊，那应该以佛法的真实，好，不属于这个宗派哈，不被民主情感拘闭。好，第八点，那理解过去的情况来汲取教训。好，这是那导师的研究哦，抉择纯正的佛法哈，还有它变化的啊，经过怎么样的变化？好，那这些转化哈，好，有些转化就在这边，这都是在佛法过程之中产生的一些转化啊，譬如从人间成佛到天上成佛哦，成佛必须要到这个天上去，还有。早期说因缘所生法，到后期说什么呢？非因缘有。那我们不是都说因缘哦，无自性的因缘所生吗？到后来都变成怎样？有自性的。譬如佛德本有啊，你要成佛，好是依于怎么样本有的佛德。好，那佛教早期说无我，但是到后期大圣却重视什么真常大我，从无我变有一个大我、哦、当然这个真常系它的源头还是这个梵我、哦、它跟印度教的这个梵很有关系。那从离欲的早期强调离欲的，到后面越后面有这个、哦、在不同地方也传出了、哦、这个从欲来离欲、哦、依欲来离欲，依这个欲界的欲乐来成就哈，来成佛。好，那在生死中的时间啊，越来越快了哈，即身成佛。好，那为大家的变成为自己了。好，所以在这些世间的转化哈，导师认为经过人间佛教实施来抉择。好，那为什么佛法会衰败呢？就是在流传过程之中。神话俗话的东西加进来了、哦、好，接着看下一节，学以致用跟学无止境、嗯、那这篇的文章其实很简单的、哦、来看的话，就是依于学以致用到达学无止境、哦、好，所以这边画黄线的地方，学无止境是要学以致用的活用中不断进步，好，边学边用，好，是重视应用的啊。那为学，为用而学，好，就是学的价值，为了自己哈，为了人类。好，那这个僧团里面，哦，开始学嘛哈，修学。那产生这个用了，好，住持佛教，那到后来衰老隐退，好，这个都是合理的哈，这样才能够健康。好，那佛教的 佛学不是纯知识的，是经验知识结合。好，那下面说学以致用，到达学无止境。那学以大圣来说，是他的学习的动机了，是为了众生。好，那下面引申两个问题，就是学然后行，学，那你要学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行？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说从学到行，那怎么行？好，那导师这边很简要的，学到什么时候呢？那跟你的根器有关系。如果是信行人的话，可能几次就深信了。法行人就怎样？哦，他会不断的提问哦。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澄清啊，一直在重驳反约。好，那学用结合，好，这边说。即使就是你能够利用把佛教的道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即使不深也会增进，确实深刻。好，那出家人怎么行呢？信戒定慧，你看我们常常说三学，对不对？三学当然没问题，但是似乎前面的这个信，看起来越来越重要。好，那学了要行的部分要行在哪里呢？修学、学问、心福，好，这三个。那这不管出家众在家众 也是这样。好，上等人是修止观的，那中等是学问的，那第三等是心福的。好，约这样来说。那但是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太虚大师太虚大师他的分类就分四个，就这三个智慧他多了一个，多了一个什么呢？领导，就是你能够领导团体的人，除了这三个之外，太虚大师又多了一个。那我就这样想啊，奇怪，导师怎么会？太虚大师，因为太虚大师的想法或者书他应该也看过，为什么他会变成三个就好？那他的领导怎么说呢？那后来也看到，导师有说到四摄法，对不对？我们有布施、爱、力行、同事。导师有说到，你要当一个领导，要从四摄法下手。所以似乎老师还是着重在这三个部分。好，那怎么样把所学建立四行？从四行增长所学。好，这边就举譬喻，譬喻。好，我们念诵念经了平常早课早晚课唱诵，好，没有修学也是念这边。那当我们修学应用在这个持诵的部分，就提高持诵的本质。好，那这边有谈到修学是要知见、动机，还有趋向、方便。这个知见跟动机应该很有关系，知见跟动机很有关系。我就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分析，为什么有些人出家之后，他后来又离开了？后来发现这个跟动机有关系。譬如曾经也有看过法师，他以前是学就做生意的 sales， 就他有一次。学佛，然后去看到什么？哇，怎么这么多人？然后供养的人又很多，哇，这如果生意这样做的话，太好了。他后来后来好不容易也对，也进来佛教修学，结果他平常的表现就是这样，很重视这个跟人家讨价还价杀价，哦，他是一把高手。就是sale的本事就又展现出来了，但是就是知见没有建立好，然后动机也不对了，后来还是乖乖要离开了。那还有一个例子是，他看到佛法里面的佛教里面的人物，舍利佛一下子听闻佛法，一下子就证果了，他可以那么快， 我也来一下。他就是这个动机，他这个动机就是动机不纯哈。当然，他那个动机很有问题。我说动机很有问题，就是他希望借个这样来翻身，就是他的职业哈，很辛苦劳力的职业，那希望借这样来翻身啊，动机就不正确，到后来都承受不了，都自己走掉了哈，蛮可惜的。所以这个知见跟动机，那目的要正确哈，比如。还有方法，方法善巧。好，那这边有提到说，这边有一个问题哈。好，一开始念诵妄想不多，越熟了妄想越多。好，那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好，那老师有稍微提到哈，当你全心全意的时候，妄想不多。好，因为还在学习嘛，初学。但是之后不知道什么。两件事情，色心跟等心，就是你妄想来了，你要怎样？你要色心、哦、要把它拉回来，然后又专注在你的念诵上面。好，那我前阵子也在练习、哦、自己做一个练习，在念的时候，我脑筋里面就去看有没有办法让那个字升起。在你的心念里面，让那个譬如、啊、你在念心经，让心经的每一个字在你的念头里面升起，啊，结果还是有点困难啊。当然，这个慢慢可以又利用这样方式来摄心了哈、啊。好，应用修行哈、啊，对治两种偏思，对治只是念诵不知方便。好，这边的方便就是摄心等心。好，这是修学佛法可以利用的哈，色心等心。那对治专重修正轻是这个文思的。好，那轻是文思，它很有可能一知半解啊，不知深浅。那也很有可能哈，就是会有这个行为乖僻。好，那这个都是不知道方便善巧啊。好，那用在学问这边，我想就不特别谈哈。那用在学问这边，很简要的来说，让更充实深刻来立于佛教，好，那就是教化工作。那另外，这个教化工作有约一般的教化，还有一般通俗教化，还有升学教化。好，那另外这边有谈到教学相长了哈，那教学相长，老师这边提到有三个部分哈，讲说，还有写作，还有讨论啊。那我们一般比较常用就是讨论嘛，对不对啊？讨论。好，那讨论会让你自己开发你潜在的力量。另外，讨论哈，老师有提两个纲要哈。虚心跟真诚。好，那另外这边有一个老师觉得写得蛮好的哈。那我们一般都会喜欢别人赞叹哦，害怕批评。好，这是私欲跟浅见作怪哈。那赞叹导师怎么看？赞叹是别人对自己的同情鼓励，批评是有意的鞭策。好，那两个一顺一逆的正上缘。会激发自己精进、哦、但是要，老师这边是说别人对我们的了、哦、我们不要去做别人逆正上缘、哦、可以不需要去批评别人、哦、做别人逆正上缘造成别人困扰。好，那这个观念、哦、真的是蛮好的。好，那这个事业的部分用在事业的部分，好，为佛教为众生，那另外我们常常发心服务， 不要忘了，花心悟其实是锻炼自己道念跟道力。好，那说了这三事之后，就是修行、学问还有事业嘛，幸福这三事之后，但是这三件事情都会产生弊病。那接下来做一个提醒：修行是好事，免病在一个怪，不吃饭、不睡觉等等那说前世今生，这个也有这个也很多。好，学问会慢在一个。病在一个慢说法必较慢。好，那你看导师这边说你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怎样，你是在点宝物而已你会了这些佛法的内容是点宝物，你这些宝物还不是你的好，所以既然不是你的就可以不用较慢。那心福会病在一个俗，就是会越来越世俗化好，那学跟用都可以怎样，从小处做起边学边用那重要的是怎样，那学用了之后就会变成自己的。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篇好了好，研究佛法的立场跟方法。那导师其实很谦虚了他说他怎样，他说他怎么学习的，他说他东翻西翻自己学来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他怎么学的，他会谦虚的说他也说不出来。但是你如果你向他请教说我应该怎么样读，他会告诉你。这你只是问他说，你问他你怎么学的，他会说他自己乱读了但是其实他这个之后如果要教人的话，他确实有这个次第，或者要读哪些经论他有一个书目，有一个 list。那导师学佛的过程之中他知道佛法找经论来看，看完之后有两种感想，一个佛法理论高深，精神伟大。好，那另外一个部分，那伟大高深的是一回事，当前又是一回事。好，所以他进一步想要追究为什么会距离这么远问题在哪里。好，这是老师的研究的动机了那你看问的这个问题，结果就学了那么多书所以我常常说，如果问题问得好的话可以写很多书了好，学佛研究经论的意念，要了解佛教的究竟是什么还有它怎么演变，那它原因在哪里这是他的研究的动力。好，一样这边有谈到出家三条路修行、学问还有修福。那导师的学佛态度是怎么样，他是信佛不是依人的，不是依祖师的。好，那研究动机，他追究佛法真理，真实的佛法做他的信仰。好，那除了真实的佛法之外它的伟大处它也要知道有什么好处。好，下面说到越知道佛法好处，知道它超出世间的特质，就越能增强信心。好，知道它的殊胜，知道它的好，越会强化信心。好，那接下来说它不属于宗派了那他也对宗派有一个看法。好，那发现说这个佛法的根本原理那不同部派思想之间他们的不同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啊，顶多一个问题两三个看法啊，但是问题多了又错综复杂了，就会觉得啊，很复杂了。好，追求真理的诚心啊，当然有这个诚心来奉献。好，那另外他说，他也常常强调这句话哈，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不合适的哦，该舍掉就舍掉。好，研究成果我们看一下哈。好，那导师刚说他第一本重要的书是印度之佛教，大概在民国36年哦就写成了。那他写成了印度之佛教之外，他其实还想把它拆开来哈，拆开来看，拆开来写，所以他就把原始佛教圣典之继承，还有说一切部，说一切部就是部派的哈，把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那这两个部分来研究，那写了两部大书。那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是病后不久，老师在60年生了一场大病嘛，对不对？那个几乎是生死交关的大病。好，所以他说他那两部写好了之后，那两部都在大病之前写好的。就是说印度之佛教大概36岁啊，那36岁是民国19年哦。哎，不对，大概是36岁民国31年。哦，对，31哈。那隔这个说一切有部跟原始佛教圣典，大概隔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快到50几年、60年。好，那还好哈，还好后面之后又写了一部，就是他一直觉得怎样，没有什么遗憾哈。好，无边生死做多少算多少。好，但是还好哈，如果他没有写的话，我们就很遗憾了哈，就是《出奇大圣》这本书。那后来知道导师的重心啊，对整个佛法的重心会是在《出奇大圣》。好，那研究方法了哈，无常，就是从变化上来说哈，还有无我是从这个时代。好，我们看小节地方，先后的演进跟同时的关系影响。好，所以把时空结合起来。那既然要研究时空的话，就必须牵涉到什么历史跟地理，对不对？所以历史跟地理，我们也发现了，尤其在找这个初级大圣的这些地点地名哦，去找的话，发现哦，导师真的那个地理概念非常清楚。好，那一样，导师说有一点他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佛法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为什么是比较好啊，为什么比别人好。那他就从两部分来研究，第一个是律，第二个是法。可是你看哦，看很特殊，他说他研究之后哈，我们研究他研究之后，其实是在加强他的信心。研究律 我们研究律通常我们会怎样来研究，就是它规定是什么啊，它的要求是什么，可是它是从根本精神啊，找它的根本精神。好，那这样的研究加强信心。好，那法也一样啊，法好，我们看小节地方啊，经过经跟律的研究，对这两方面了解，增强信心。好，这是这个他的研究很特殊的地方。所以这个研究看你的重心哈，那如果能够建立强化信心的话，那这个研究是对我们有益的。好，那前面也有提到两件事情，这个跟前面有大概也提到哈，讲修行 只是讲修行不一定是佛法、哦、要看什么呢？两点，他的义理是不是相合，还有他的行为表现、哦哦、是不是所隐形怪了、哦、是不是这个喜欢神通等等。那佛法的重点是在教戒轮、哦、就是用语言来引导。好，那研究之后、哦、产生宗教作用、哦、他的研究两个部分、哦、值得我们学习。研究重点是重根本、哦、重这个大要。第二个要温故知新、哦、所以你会听到某些人或者某些地方他们为什么一本书读了又在读、哦、就是能够温故知新。好，那温故知新之后你会得到不同的体会、哦啊、可以先放在心里是一种感受、哦、那这个放在心里的感受慢慢又会有新的体会、哦、新的想法、啊、知道原先错了、哦、这就进步。好，那这个宗教作用，宗教作用你看导师这边说在我们心里产生什么作用、啊、如果没有产生作用的话那只是概念啊、哦，没有变成自己的。好，用佛法来指导自己，好，把这些根本原则、哦、最重要的根本原则放在心里来指导、哦、那没有深的起码也还是有点好处。好，还有、哦、这个学佛要谅解别人的痛苦、哦、那用佛法来熏陶自己、啊、你能够体会别人的痛苦就不会、哦、有负面的情绪、哦、好，我们看这边上面这边。好，佛法是宗教不是世间知识。好，那既然宗教就有宗教目的，好，就要能够得到好处了、哦、好，所以学习研究，好，那研究的要有好处、哦、对自己有好处，对佛教有贡献，好，那这就已经不是学问了、嗯、好，那我想我们时间就到这边嘛、哦嗯、那其实也只是约导师几篇、哦、比较简要的、提供一些观念而已、哦、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好，大家请合掌，愿你持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